从12章的他们荣耀进圣城哈，就是主耶稣进圣城之后，然后一系列在耶路撒冷那边的教导，12章从那个玛利亚膏耶稣然后荣耀进圣城然后。讲到这个，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讲到主耶稣预告了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讲到颁布圣餐，这段时间教导，不过约翰福音就是在讲那个很清楚，好像没有。然后到了第14章这里，就是主耶稣开始预备要离世了所以他一系列的教导就是预备要离世的教导那我们看过去，14章一开始的，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我，背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他就讲到有一条路对，那一条路，主耶稣要去的那里那一条路事实上是父那里然后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以后也要去那里，那一条路你也知道，哪里都没有讲清楚，去的路怎么可能知道呢？那门徒就是摸不清楚了。那主耶稣就是透过这个问题，好像你听不懂，那事实上要聚焦他们，要帮助他。我就是那一条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去哪里呢？我父那里，准备要离世了，要到父那里去了。所以去讲到他就是那一条路，要到父那里去，来。那父那里去怎样呢？对，前面有提到去那边预备地方嘛，去预备地方，然后再往下看，对，他离开是好的。我所做的，耶稣在讲我所做的第12节了。信我的也要做，比做更大的事。我要往父那里去，你们要接着做我做的事情，你们要接着说。然后你们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愿意接着做耶稣做的事情的话，你们奉我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一定会成就。对，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如果奉我名求什么，我一定会成就的。你接续耶稣的工作，照耶稣的意思继续做下去，你的祷告一定蒙神垂听，这是个保证主耶稣在预备门徒他要离世了，门徒要接下去做他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呢，当然这个工作不是人做的。耶稣在他们里面做，怎么做到？对，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叫他永远跟门徒同在。耶稣离世离开，对，所以他要差派保惠师来那耶稣不会撇下他的门徒成为孤儿，保惠师来。好，这是第14章整体来说，就是主耶稣预备门徒他要离世的事，然后把圣灵保惠师介绍出来圣灵保惠师他的工作是怎么样，他要继续往下讲了。好，这是我们今天要接下去的进度我们上次看到第17节，14章的17节，我们这次要继续往下看。好。有一个完整性，我们从15节开始来读，先读到21节，好不好？ 15节读到21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我来读。
好。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赐外，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条保惠师，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阿门。
阿门，好，谢谢黄姐妹对，主耶稣在预备门徒，他要离世了他离世但是离世之前呢，求父神，另外是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是永远的永远与你们不会离开的，永远与你们同在的。然后这一位圣灵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对。对，一方面是保护恩惠，上次有提到；二方面呢，它是照真理的对，圣灵的工作是照真理的工作，照那真理什么？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照耶稣的工作对，圣灵的工作跟耶稣的工作是一致的，不会互相违反的，对圣灵的工作一定有一个真理的轨道的，因为它是真理的生命。真理的圣灵不是世人能够接受的，因为跟他没有关系，不认识他。你们跟他有关系，你们是认识他的，因为他常跟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为什么呢？上次就在这里嘛，停在这里。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什么他常常与你们同在？为什么他也要在你们里面？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第一点，主耶稣的工作就是圣灵同在的工作。那主耶稣跟门徒同在，所以在同一个群体当中，所以这同一个群体的门徒们，常常会看到有耶稣，有圣灵同在的耶稣在工作着。所以因为耶稣这个纽带的关系，门徒跟圣灵保惠师是认识的，你们却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他常跟你们同在，你跟耶稣同在就是跟圣灵同在啦，门徒，对啊，常常有耶稣跟他们同在，所以这一段经文或者是就主耶稣就。在预备门徒，他要离开了，他以后离开之后，门徒还是有神的同在的，因为是圣灵保惠师跟门徒的同在。换句话来说，主耶稣在预备着，对，门徒，他对与神同在的概念上面，开始有个转换。从肉身跟随耶稣，耶稣也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耶稣，门徒看得到、摸得到的耶稣，是一个实体生命的耶稣，实体生命的，神的生命跟门徒同在，就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是这样，门徒跟随他嘛，传道，做神的工作，这3年半的时间，他们已经很习惯了有耶稣的同在，而耶稣要离开了，耶稣在预备门徒做这样的转换。神的同在不再是用肉身实体的同在，而是要而是要改变成为灵里面的同在。实体的同在跟灵里面的同在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对，因为你感知不一样。实体的同在很方便啦， 耶稣肉身的存在，你跟他在一起，跟他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一起传道，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门徒就是现场的目击者，同在，也是我们现在的人习惯的同在，对。可是把它转换什么？灵里面的同在，就好像我们现在对于教会的认知，我要去到教堂里面，有弟兄姐妹，对啊，在我身边，一起站起来，一起坐下，一起祷告，一起唱诗歌，对啊，家里有什么事情，一通电话，对啊，弟兄姐妹就去家里报到啦，做这个做那个，当你的闺蜜这样子，这种人的同在。可是我们如果换成平台的话，没有办法和肉体同在。甚至弟兄姐妹聚会不会打开摄像头让你看到我的长相，你的长相。同在的概念不一样了，转换成什么？我们现在看听着声音的同在，像我们弟兄姐妹，对啊，现在看到你们荧幕上看到了我啊，对啊，你看不出来这个跟你讲话的那个我已经58岁了。为什么？那影像没有办法显出来，没有办法显出来我头上的白头发，我脸上的皱纹，模模糊糊的。对啊，对啊，你还会有错觉，还有或许他多大年纪，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不知道。对啊，看不到我这个，我胸部以下，我那水桶腰你就看不到了。对啊，顶了一个大肚子你都不知道了。对。那你呢？我也看不到，我只看到你的名，还绰号，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可是同在的关系啊，讲起话来就有同在。我们一起听课，我们一起按着所听到的这些圣经的原则去，在我们自己的地方落实那行事为人。另外一种形式的同在，所以现在这个转折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如果我们对同在的概念只有停留在肉身生命的同在的话，对，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灵里面跟神的同在，而且那种肉身生命的同在太有限了，太有限了。连主耶稣的门徒们对主耶稣的肉身的同在的感知也只有那3年半。耶稣受难以后，就不再有这种肉身的同在了。对啊，除非他愿意给你显现。对，所以主耶稣死里复活，在地上这40天显现的期间，太重要了。那就是一个过渡啊，从肉身生命的同在变成属灵里面的同在。灵里面的同在，才是真正耶稣要门徒去经历，还有门徒不只是生命当中经历，而且是要习惯的。以后神的同在是用灵里面的同在，那灵里面的同在到底咋一回事呢？就是圣灵同在的那个滋味，你要领受啊，你要感受啊，你要习惯了，因为只有灵里面的同在可以永恒。灵里面的同在可以不分时空，灵里面同在，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在，对，五湖四海，可是同时间我们上到这上面的话，那在平台上面，在这个 Zoom 的教室上面的话，我们正在经历同样的圣灵的同在，你看到了没？这种神的同在。变成是无远佛界，这种神的同在不被空间所限制，这种神的同在，不管我们现在听课有几千人，或者是一个人，那个跟神的同在可以同时间发生，不管你在哪里，这才是神要的神的同在啊。所以前面的肉身生命的同在都只是。铺垫了，在后来灵里面的神的同在， 因为灵里面的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神要达到的目的，神与人同在的目的，以马内利完全的实现。好，所以这一段经文是特别重要。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是这位真理的圣灵啊，世人不能接受的，哎，你们却认识他。他常常跟你们已经同在了，耶稣传道的时候，也将来要在你里面来实现灵里面的同在。好，到这里，我们上次的讲过的东西，我们先有一些前情提要，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来，那我们18节了，继续往下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撇下你们为孤儿。那孤儿大家是知道的哈，没父母的同在的小孩嘛，孤儿。那耶稣用孤儿在描述，我不会把现在门徒你们撇下来，我不会不管你们，对。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两个层面，第一个，主耶稣要离世了，离开门徒了，可是离开门徒之前，先讲了圣灵保惠师要与你们同在，对，我不撇下你们当做孤儿，因为圣灵保惠师会跟你们同在，这是第一个层面啊。第二个层面就接下来讲了，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会再还会再来。主耶稣还会再来，对，哦，所以这两个应许在里头，对，一个是圣灵的永远的同在，那是灵里面的同在；第二个，主耶稣还会再回到门徒中间。19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越讲越玄乎了，没有，先耐着心吧，往下看。到那日，20节，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要在你们里面。怎么看见的啊？世人看不见我啊，你们却看得见我。这个看得见，事实上就是指着你感受得到，有没有？约翰福音3章啊，第3节，对，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那个见。那个见不见得讲眼睛的看见，那个见讲的是你感受到了。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不是跟你讲眼睛看见了，是你感受得到耶稣啊。世人感受不到耶稣，他离世了吧？门徒们却感受得到。因为耶稣还活着，我还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是灵里面的，心灵层面的活着。对，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了，到父神那里，他还在不在？他还没有活着，他还活着。灵里面还活着，在父神的右边呢，而且。灵里面活着，主耶稣灵里面活着，在父神那边是带着身体的，因为他是复活了以后的耶稣啊，升天了，是带着死里复活的身体的升天，是带着死里复活的与父神的同在，在父神的右边，对，带着那死里复活的身体的同在。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却看见我，感受得到我，因为我还在，我活着嘛，还存在，我耶稣还存在，那你们也要存在。 这里的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其实不是指肉体生命的活着，而是讲属灵生命的活着。你们要活着。讲到你因为悔改信主，你这个人重生了以后，属灵生命你得着神的儿子了，你得着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这个你有这个属灵生命，你活着了，你跟父神的关系不再有罪的拦阻了，你是一个有神的生命的活着，跟耶稣一样。世人看不见耶稣，是因为他们属灵生命是死的，他们跟父神的关系是隔绝的，所以世人看不见耶稣。没办法感受了，那主耶稣，尤其是主耶稣离世之后，世人看不见耶稣。你们不一样，你们属灵生命是被开启的，你们是属灵生命是活着的，你是重生的，你里面有圣灵的，你从圣灵生，所以你们感受得到耶稣，看到耶稣，而耶稣也是活着的。那我们这种属灵生命也是活着的。20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要在你们里面了。所以主耶稣这边讲得很透彻了，领受圣灵，你里面有圣灵保惠师，永远的同在，在这种时候，你有属灵生命了，虽然肉身生命上面耶稣离世。可是，因为你已经有属于什么，你像耶稣一样有圣灵，跟圣灵是没有拦阻的连接，所以你们看得见耶稣，世人看不见耶稣，你们可以看得见耶稣，感受得到，对，基督徒看得见耶稣，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实现这件事啊，耶稣在父里面。那当然，耶稣早就在父里面了，不需要实现。实现的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耶稣也在我们里面。那么互相同在，事实上是彼此相属的关系了。所以20节主要讲的是一个感受的问题。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主耶稣在这讲一个是，他跟父神那个同在的关系，现在门徒能够体会到。主耶稣他应该说他没有罪嘛，没有罪，所以跟父神关系、圣灵保惠师的关系是没有拦阻的。那这一层，主耶稣在父里面，父在主耶稣里面，也就是主耶稣在圣灵当中，圣灵在主耶稣里面，那三一神当中那种彼此的相属，这种感受以前只有耶稣体会得到，现在不是了，保惠师来，到那日啊，来的那日啊，我们知道，这接下来耶稣。死里复活显现的时候，要告诉这几个这个最贴身的门徒，跟他说：“你们受圣灵啊，吐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到那日，那一天你领受圣灵之后，你就开始知道了，就知道主耶稣在父里面那一种独特的感受，父在主耶稣里面的，那三一神特有的那一种彼此相属，随着耶稣的离世，随着。”门徒受圣灵，门徒开始体会到像耶稣这样的体会了。耶稣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门徒在我耶稣里面，我耶稣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啊。人如何在以西结书11章、以西结书36章里面提到，人如何？ 能够这个食心换肉心啊，讲的这就是这个心的灵的内住啊，那神的灵要住在里面了啊，使你们能够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使你们原来是没办法的，没有领受圣灵之前，我没得选，人对神没得选，只有律法主义，对，只能在律法主义的层面里面，对啊。照神的话去做啊，照神的诫命去活啊，用这样子来领受神的继续的祝福啊。那律法，可是这种层面的跟神的同在实在是太薄弱了，因为人太软弱了，太软弱了，动不动就不合神的旨意，动不动就亏缺神的荣耀，又变成那个罪的拦阻的状态。哎，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因为信的缘故，神所应许、所差派的圣灵保惠师，对信的这些神的儿女，要永远的同在。而为什么现在能够永远的同在，以前没有办法呢？以前又犯罪了，关系又断绝了，所以又没办法，又要透过献祭。好，解决的方法就是主耶稣一次献上了所有的赎罪祭，一次就够了，因为耶稣的生命价值大到足以遮盖世上每一个人所犯过的任何的罪，因为主耶稣的生命是无限的，所以他一次性的献上了赎罪祭，就促成了圣灵保惠师不会因为你再次的犯罪，又跟人跟圣灵保惠师的关系又断绝了。不会再断绝了，因为耶稣一次性的付上所有罪的代价，付的代价大到你接下来人生犯的所有的罪，耶稣都遮盖了，所以不需要再断绝了，所以能够实现神的灵永远跟你们同在了，不会再断绝了，所以对信的人领受圣灵以后，你就直接实现了。耶稣他所感受到那种神的同在，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好啊，所以到那日，哪一天呢、啊？受圣灵的那一天啊，个人的、啊、受圣灵是个人的、啊，不是集体性的、啊。对于。听这场道的耶稣的直接的门徒来说，就只有他们受了圣灵，吹了一口气，受圣灵了。他们受圣灵，从那一天开始。那我们呢？我们信主的真正信主的那一刻，听主明白神的救恩然后心悔改归向神那一刻，那你信的焦点在十字架救赎那一刻，你受圣灵，你信的时候是到那日。那一天，你领受圣灵，你就会知道那个滋味，有神同在的滋味。可是你不能聚焦感觉哦，你不能早上起来啊，心情不太好，我今天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啊，今天没有神的同在，错。你感觉没有神的同在，神还是跟你同在，你不能说没有，没有，你是感觉没有，可是你不能说没有，为什么？神说有就有，不是你感觉有没有来决定，是神说有就有。所以基督徒哈，你开始有圣灵同在的日子，不是靠感觉啦，不是靠感觉啦，而是靠相信神的话，这样魔鬼撒旦就打不倒你了，欺骗不了你。因为你不再是靠感觉过日子，你感觉会骗人的，你靠神的话过日子。所以21节连上去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人就是爱我，爱我并蒙我父爱，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拉回来，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去看见我，指的是属灵的感受。拉回来，你不能停在感受上面。 你对于你在父里面，父在你里面，你在耶稣里面，耶稣也在你里面，你的理解不能只是在感受上面，实质的是在耶稣的命令上面，对，耶稣的话上面。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是最低级的、最直接的。你不能只停在脚步的时候，你心灵那种奥秘的感觉，那完蛋了，魔鬼撒旦很容易就骗你啦。对啊，所以有很多很敬虔的，后来变成异端的原因，他信的基础不在神的命令上面了，不在神的话上面了，开始在追求自己的感觉了。那你一定听过一句话。叫做自我感觉良好，哦，他就相信那是神真感动他了，自我感觉良好了。只要他觉得良好的，他觉得感受好的，那就是神感动他。异端就是这样出现的，那不遵守神的话了嘛？里面的灵不再是遵守真理的灵了，控制掌管他的灵，那个灵的充满不再是圣灵的充满了。哎，可是却感受得到。不是圣灵，却感受到那什么灵啊？那什么灵啊？没得选的，只有是邪灵了。所以你常常听到灵不对，弟兄姐妹应该是，这如果是真的是肢体的话，是灵里面的相交，是同属圣灵的，灵里面感动是一致的。可是呢，灵不对，讲不到一块，对，讲不到一块。里面灵不一样啊，不是圣灵嘛？所以从感受拉回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循的，耶稣把它拉回来了。你不是只是纯感受，你纯感受该遭了。所以耶稣把它定义出来，你爱主吗？你跟神关系好吗？对对，跟神关系好，你爱主啊？什么叫做爱主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循。圣灵的感动肯定是真理的感动，绝对是跟圣经一致的。如果跟圣经原则是矛盾的话，那不会是那这个感动你的不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就遵行。那遵行里面不只是感受那个你去辨别圣灵的工作而已。那是因为你跟耶稣的爱的体现，你愿意遵循他的旨意，用遵循他的旨意来表明你心服于他，你是因为爱他的缘故，对，所以你照他的话做。那耶稣也把这个看作真了，你对耶稣话语的态度就显明了你跟耶稣的关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并不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那我们讲了很多遍，很多遍了，基本上每一次讲到都会提到这一切圣经了。对，因为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要照神的话去行嘛。那耶稣也是这个心意啊。对，所以他把它定义出来，你爱神吗？你怎么辨别你这个是爱神的？你也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行。你注意哦，是有了耶稣的命令哦，不是你听懂耶稣的命令哦，是你有了他的命令就遵行。你没有一个，你里面没有一个小算盘，没有一个小脑袋啊，先把这个耶稣的命令过一过哦，我喜欢的我才遵行，我不喜欢的我不懂的算了，不可以的。对啊，你有这个小算盘，就意味着你爱你自己比爱神更深。对啊，你自己有个小算盘吗？对，那不是的，不是的。有了耶稣的命令，不代表你对耶稣的命是懂的。那在你确定这个耶稣命令就是耶稣的，在你不懂的情况下，你愿意遵行。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神告诉他去，对，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不懂。 难道真的爱神呢、啊？神既然这样讲了，二话不说，也不用跟他老婆商量，走。啊，那个时代真方便了、啊。对，对，是莎拉呵呵呵结婚以后就称亚伯罕主了，我主了。你试试看现代的姐妹，对呀、啊，现代的姐妹，你试试看。其他我跟你讲，我主做梦，我才是主，女人家才是主，对，对，神感动你就要走啊，神没感动我，哎，不要忘记了，你这做妻子是帮助者，我是头啊，哎，对，你是头啊，我是脖子。脖子不转，头也别没办法转，得。所以啊，现在做妻子的旨意远远超过重要的程度，远远超过神的旨意。难怪现在基督徒越来越难找到神的旨意了，因为有个脖子在那边卡住。开玩笑的哈，这是家家户户都要遇到的事情，对。必须经历的，必须经历的。但是这个主的心意是美好的，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主的得益处。你够爱主的话，这做丈夫够爱主的话，你会包容你妻子。对，同样的，你妻子够爱神的话，你知道你要顺服你丈夫的。对，很多我们对爱神的定义是真的就不是照圣经的定义。我们对爱的理解是从感受出发的，感受不好，我就不觉得有爱。所以神的命令让我感受不好，我就不觉得神在爱我。你感受不好嘛？所以我很习惯肉体的生命是这样想的，我感受不好，那哪叫爱我？你不要让姑奶奶感受不好啊！啊，让姑奶奶感受不好的话，对啊，对啊，我就觉得你不爱我。他不是从画进来的，就是我们人太熟悉这种行为模式了。我们是从感受出发的，可是耶稣把我们拉回来，有了我的命令，用遵守那个这个你的爱不能从光感受来而已，这样你非常容易被魔鬼撒旦欺骗。尤其是神的事情，神国的事情，你必须里面的那个基石是在神的话上面啊，你的基石跟神的关系也好，你面对你的侍奉也好，对，你所有事实上你生命周遭要合神心意的人际关系上来讲，你必须是回到以神的话为基石，不是你的感受。不是你的感受，基督徒真正成熟了才是这个样，才会是这个叫做成熟了，对，不被感受限制了，而是神的话怎样我就怎样。亚伯罕就走了，离开了本族本地父家，真的，对啊，不是他老婆的感受在决定他的，而是神的话告诉他他这样做。这种人很少啊，所以啊，信心之父只有他啊，没别的了。对，我告诉我们后来的基督徒，这真是对神早就知道我们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对，可是他还是得要把那个理想状态讲出来，你才有依循的标准啊。对啊，哪一天姐妹们。成熟过来了，意识到我对我的丈夫，尤其是信主的丈夫，我需要顺服，你才可能真正成熟啊！如果神没有坚持这样讲，你根本不知道成熟的样子是怎样，你连效法的机会都没有。对啊，现在神把它讲得很清楚，这才是真正的成熟，因为神的命令在那里，我就要遵行，不是我懂了。不是合我意了，我感受好了，不是， 那绝大部分是不可能成熟的啦，绝大部分神早就知道了。然后他把那个真正的成熟的那种模样告诉你，这是让你有一个效法的方向。你知道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对你丈夫是这样的顺服的，神早就知道你是这德性的。可是神早就这样告诉你了。以前有一个叫撒拉的，他就是这么的成熟，对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称他作为主的这样的顺服。对啊，你是一辈子做不到，可是你知道那是真正的成熟的样子。对，学圣经的学到一种程度，你丈夫不好意思这样讲你，可是你学到圣经学到这就知道啊，被光照了啊。对，虽然我可能圣经蛮熟的，虽然我可能学了很多遍圣经了，可是呢，在这方面我就是这么强，我就做不到。让你不敢那么嚣张，在神面前，在老公面前不敢那么嚣张，对。很多的时候，神在圣经里要把话讲清楚的原因，事实上是这样子，所以你才有一个榜样，所以你才有一个完美的模范在那里啊。同样的，这个思维也是回到以神的话为标准的思维啊。对，感受不好，没错。每次读到这边，我又被责备一次了。我这个做妻子的，一辈子就是做不到顺服，又被责备了。哎，可是呢，感谢主啊，你没有把圣经晾一边，这我不接受，我不信了。没有，你还是接受。对啊，虽然不舒服，可是你还是接受着，因为神这样讲。啊，感谢主，神就是要这样的概念，让你知对错了，明是非了。对。这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好，那不好意思跳了哈。对，什么叫爱神？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行，这种态度才真正的爱神。啊，那耶稣把它讲得很清楚，对，不是你感觉好不好，不是觉得你觉得合不合理，不是。爱我的有这种心智的神知道，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耶稣爱两遍了，本来耶稣就爱你了，两遍的原因，耶稣早就爱你了，对，又加上你是这种态度的人，有了耶稣的命令就执行，耶稣爱你第二次，双重的爱。但讲第二次，好像耶稣一次、两次、三次的爱，不是啦，双重的，所以你有心智照神的话活的人，神有多爱你了，你知道吗？双重的，不只是替你赎罪那一份爱，因为你这个顺服神话语的心啊，神更爱你了，啊。就好像主耶稣啊，那时候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爱耶稣啊，现在耶稣愿意，对，宣告自己顺服神，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更爱他了，不，神更爱耶稣了。对，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耶稣接纳并且顺服父神的旨意，要走向十字架，感受不好。谁喜欢啊？上十字架去死啊？谁喜欢啊？被人家蹂躏到这种程度啊？没人喜欢，耶稣也不喜欢。可是因为那是父神的旨意，他愿意顺从耶稣，顺从父神的命令。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父神我爱好啊，爱两次啊，双重的爱啊。不止，并且要向他显现，激励的基督徒在信心上面越发的不动摇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显现。没有人信耶稣，只有纯理性的。哦，圣经这样讲，我就信了。那个信心没落地，因为没经历嘛。大臣的儿子要死了，对。他从加百农赶到加拿去， 求耶稣一定要趁他儿子还没有死，就去瞧病啊。对，他的心态一定就是耶稣一定要去到那，对啊，趁着儿子还没有死的去到他家，去到加百农。就没想到耶稣说你儿子活了，当然前面骂被骂一顿，哈哈，若不看见神迹，其实你总是不信，被骂一顿。他没有因为耶稣责备他就放弃寻求耶稣，来都来了，肯定要继续求耶稣。也有耶稣告诉他儿子活了，这时候他听懂了，要信耶稣叔叔的话，他相信耶稣的话就好了，他就拜拜了。耶稣，你留在这里，不用跟着我回去了，我相信你的话。他信了吗？信了。可是那个信落了地了吗？还没落地，还没落实。为什么？还没经历啊。等到他回家的路上，哎，那是又隔一天了。哎，遇到他家里的仆人，他的仆人走在路上，两个人相遇，哎，你怎么在这里呀？哎呦，主人，你怎么在这里呀？赶快告诉你儿子活了。那什么时候啊？昨日未时，昨天下午4点，热就退了。哦，那就是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经历了，那个信心落地了，落实了。你的信心需要走过那一个落地的过程，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自证的。啥意思？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没有人能够证明神的存在，没有那个资格证明，没有那个地位证明，没有那个能力证明。那你之所以一个真正基督徒之所以信神信到旁边人觉得癫狂，因为他真信，所以很多人家觉得不可能的，哎，这个人坚信，为什么？就是因为经历了神给他显现嘛，经历了这些神的话，真的管事嘛，真的有能力，真的有权柄。所以人没有经历神的话的话，不可能那个信心落地。也就是人如果没有经历神的显现的话，那这个信是没落地的，除非落地了，除非他经历了，经历什么？经历这些话了。耶稣跟他显现，指的就是这个经历。而不是跟你讲实质上哦，那每一个电影拍出来，耶稣差不多那个样子。不过有不一样，有的耶稣是执法的，有的耶稣是权法的，看演员哦，看导演喜欢哪一个演员来演耶稣哦，执法的、权法的，有的略带一点金色的，有的是纯黑的，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真的耶稣真实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那怎么显现呢、啊？哇！那些话的能力，你经历耶稣的命令有没有？有了耶稣的命令吗？就遵行吗？遵行的过程当中，你经历到耶稣的话的能力，那个命令本身是带着能力的，因为命令说出来就是权柄嘛，那个权柄让你经历了嘛。神自证，你信的耶稣向你证明他的真实无伪，落地了，耶稣向你显现了。我们这边整堂课，弟兄姐妹们有几个经历过主耶稣死里复活的，跟你显现。我不是讲说你晚上睡觉起夜的时候，墙角有一个穿白衣服、长头发、长长的脚上穿的拖鞋的，你不需要这样的经历，你对耶稣的经历不需要这样耶稣的经历，不需要。更实质，因为你是学圣经了，更实质的经历就是这些话管事，经历了耶稣的命，而耶稣在这边一个像，他是他的应许哦，有了命，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守啊，他在鼓励我们啊，然后耶稣的鼓励什么？你会经历他的能力，他会向你显现，你照耶稣的话去活， 你照耶稣的话去行，他说他会向你显现，也就是你会经历到那一句圣经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一节一节的学圣经啊？一节一节的，还有次有序，是照着脉络，照着思维脉络，照着分段，照着逻辑结构，是动着脑筋的学圣经。为什么？就是要你去经历他的话，你听到你心里，你照神的话的那种逻辑秩序来理解了，那叫正解。你对神真正心意的理解，必须照着圣经的脉络，它的逻辑。你这样理解的才是真正的神的心意。你有没有发现？你要知道真正神的心意，你可以不用学希伯来文原文的，你可以不用学希腊文原文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是上下文，是脉络的。对，所以。也感谢主啦、啊，因为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啊，翻译圣经必是还是需要的，所以必须要有人懂原来的这些圣经的文字。可是你只懂圣经的这些文字，可是对于解经上面的脉络、上下文解经没有那么强调的话，你一样，你懂的原文的人也会被带偏，也会断章取义。所以，比起圣经原文的学习认识这样的解经，更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上下文解经。你要跟着脉络来的，你必须跟着脉络。也因为这神透过人写的文字也是逻辑次序啊，所以肯定有脉络的。也因为有这样的脉络，很完整的思绪的脉络。你才可以分辨出这个人的解经是不是断章取义。即使他懂了很多经这个原文啊，文法结构，他讲的天花乱坠的，只要他解的跟上下文是扭曲的，你就知道那是错解的。神在保护着，有些人学问很大的，可是神在保护他的子民，能够不被这些。学问很大，可是却是错解的这种思维来影响，就是上下文，就是那个思绪的脉络。因为人说话的方式就这样。今天你遇到一个人，讲话跟你头头是道，什么都会讲，结果他讲到上下文文不对题，鸡同鸭讲，你会觉得他的学问用在对的地方了吗？逻辑接不上嘛，对不对？好，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并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为了讲这个显现，我们就必须讲命令到底讲什么。这个显现并不是哦，灵里面见异象这种显现，真正要讲的就是有了命令又遵行的。所以那个命令，那个权柄会让你感受到，也就是他说的那些话。说出来就照他的话实现，神说了以后事就这样成了，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事就这样成了，事照神的意思成了，神看为就是好，都有个脉络在背后的，所以有了神的命令就遵行。那不是断章取义式的抓一节神的圣经，然后就去应用了，这不是了，是它有个脉络，所以帮助你能够辨真伪然后你真的意思理解对了，你照神的话去做做看，你仰赖依靠神的，神不会让你羞愧的，他说显现就真的会让你经历显现的。你这样信耶稣才有意思嘛？不是只有永远停留在想象而已啊。 因为你真的意思对了，不止你想象，你照神的意思理解了，也去做了，不就是不只是你想象而已，因为它会落地的，它会实现的，耶稣说要给你显现的，你这样信耶稣才是有滋有味的，所以需要这样一节一节站着脉络来理解圣经，你才能经历对的嘛，是不是？好，到21节了，有疑问吗？大家弟兄，你没看到我鼻塞的样子？我不知道你们国内怎么样，这美国的特有的产物，这是花粉症，这过敏了，那种感觉是怎样？所以你看，我现在有点鼻塞。那种感觉是怎么样？就是你进了一间屋子里面啊，那里面充满了那些灰尘啊。你待没多久，你就鼻子你就开始塞了，灰尘的缘故，花粉了，就是比灰尘还要细的那些粉末，开花的时候自然的风一吹洒出来的，那个洒出来就到处都是这种粉末，对，这就是。自然而然的会有这种反应的，那我现在其实就是这样。这边那个橡树一开花，那个橡树就是有核的，哈哈，对呀，就橡树，你知道那种怎么讲？核桃，那种核桃树是结核桃，核桃树不同种核桃，那它开花起来啊。啊，那个，整个树底下那个地啊，它附近的地啊，都变成黄色的，那个花粉厚到这种程度，对，车子停在这种橡树底下，那停了大概就几个小时，那车子就一层黄粉，多到这种程度啊，好。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啊，好，没有疑问，我们继续下去了。刚刚还是看到21节，来，我们接下来从22节读到27节，好吧？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22节读到27节。
我来读，
我来读。
犹大，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致富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阿门。
阿门，好，谢谢。哦，所以前面主耶稣提到，有了耶稣的命令，你就遵行的。耶稣要向他显现嘛。讲到这个显现的时候，那犹大就不是卖主犹大，另外一个使徒犹大，他就问耶稣了：“主啊。”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 既然要显现，那耶稣一显现了以后，人就信啦。那如果要更多的人来信耶稣，不就是耶稣常常这样显现，更多人就信了嘛？这问题提出来合理啊？提出来合理啊？那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我们已经信的能显现，那没信的向世人，你显现不更好吗？世人更多人来信耶稣啊！啊，耶稣想法不一样。耶稣想法23节，耶稣回答了：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的我的人，就不会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到不是我的，乃是差我父的。为什么耶稣不向世人显现？很简单，就几个字：他不爱我。他们不爱我，所以不需要跟他们显现，对不对？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对。而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他如果爱我，就必定会遵守我的道。对，遵守我的道就会显现。那为什么不显现？因为他们不爱我。世上的人即使听到耶稣，他跟耶稣也觉得没关系，他哪会爱耶稣啊？我们以前还没有信的状态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人家刚刚跟我讲，哎呀，耶稣爱我们啊，耶稣为我们赎罪啊，祷告耶稣，耶稣很灵啊。你信吗？那个时候你信吗？你根本不在乎的，对不对？你不在乎耶稣的。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状态。要感谢主，因为我们遇到事情啊，那些事情无论是让我们真的很倒霉，或者让我们停下脚步，终于我们有机会去认真去听神的道了。而那个时候还没有信神的道，可是开始愿意认真听了。当我们愿意认真听了以后，逐渐那个你所听的道开始跟你自己的思想在较量，在做比较，到底我自己的想法比较高级呢，比较可信呢，还是圣经这个讲法被解出来比较高级，比较可信？你开始有个比较了，要感谢主啊！你逐渐的被神的道说服了，然后不止理性上的。在心灵层面，神也让你感受到他的爱了。你开始爱耶稣的心开始被启发了，你有那个爱的连结了，感谢主啊！那是因为神没放弃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一时反应就不理我们了，而不是神很有耐心的陪着我们走那一段不幸的岁月。然后变成信了，然后你开始懂得珍惜耶稣，那开始发自内心的愿意照神的话去行，有关系啦。所以耶稣看得很清楚，这个人如果是爱我的，我耶稣的，他一定会遵守我的话。对啊，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老公，我们这边大部分是姐妹嘛，开始不太爱你了？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他开始不太听我的话了，对吧？这是很自然而然的嘛。对呀、啊，以前追我的时候言听计从，对呀、啊，什么都依着我，哄着我啊。就算是我闹一点小脾气，他还哄着我。哎呀，多好啊！对呀、啊，所以那个时候还会测试一下我老公是不是真心爱我。还弄个小考验来测一下，我讲的是人性哈，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有爱一个人，你一定在乎他的嘛，你有那个在乎他的心，最直接的反应，你在说的话不会把他当放屁嘛，对啊，你会在乎他说的话嘛，那这是人都知道的人性，上帝造人。按着他的形象，上帝也是这样啊。上帝怎么辨别这个是爱我的？他愿意听话。人如果爱我，就一定会遵守我的道。对。 所以有那个爱的连接在那里。为什么向世人显，向我们显现呢？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耶稣用这句话告诉犹大，对。你遵守神的话，就意味着你是爱神的。你这个爱神的心蒙神纪念，神就要让你经历他。因为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那前面也有提到，这是遵，有了耶稣命令就遵守的，父神要爱他了。啊，爱，这种爱我，必蒙我父爱他。天父上帝都爱这个遵行耶稣神的道的人啊，这里又可以看到天父上帝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的一致性。你照耶稣的话去行，耶稣爱，父神也爱，因为父神跟耶稣的想法是想到一块的。你照耶稣的话去行，就等于是照父神的话去行。所以为什么看到耶稣等于看到父？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不讲别的意思，耶稣只讲父神的意思。父神放心让耶稣传达父神自己的意思给人，所以那个根本没有间隔的，没有任何阻断拦阻的。所以主耶稣是唯一能够完整表达父神意思的。而没有任何间隔，没有任何拦阻，所以你遵守耶稣的道，就等于遵守父神的道。啊，对，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耶稣讲我们了，耶稣跟父神，父神跟耶稣，要到他，就是遵守神的道的那个人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又来了。你对你个人有没有神的同在的理解，不是用感受说话，而是用你所相信的神的道说话。因为你照神的道活，所以你有那个基础，有那个立场来辨明有没有神的同在，是感，不是感受说话，是。你有没有走在神的话上面说话？你是顺服神的话的状态说话。所以你扪心自问，当你感受到好像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扪心自问，我有没有照神的话？如果你有任何软弱过不去，想起来，如果你想到任何罪，你赶快认罪悔改。你真的认罪悔改之后，你再扪心自问，你接下来你是不是照神的话？如果是，你不用怀疑，你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在乎你感受得到、感受不到，神的话有没有同在是在乎你实质上是不是顺从神的话。耶稣走十字架道路那个过程，对于被逮捕之后，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过程，他有没有神的同在？我问你，我跟你讲，他有，在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的情况之下，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在上十字架之前，对啊，你们都跑啦，可是耶稣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我有神的同在。被逮捕了啦，门徒都跑了，四散了。耶稣还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有父神跟我同在。"感受不到，却耶稣坚信，即使耶稣最后的十架七言当中的祷告，对啊，父啊，我的父，我说为什么离弃我？他把他感受讲出来，可是他相信神没有离弃他，为什么？因为，即使他爸被挂在十字架时刻，他都是照父神的旨意顺服。所以，耶稣自己本身就是那个例子，不是用你的感受说话，而是用你对神的话的相信说话。 犹大在问呢、啊，耶稣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那些世人显现呢？好心呐、啊，你多显现的话，人家多信嘛。然后耶稣不是不重要，这个有多少人信啊？数目字哈、啊，有多少人成为基督徒？你传道果效好不好？不是重点，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是真爱神，真爱耶稣。你真爱耶稣，你自然而然会去行耶稣的话，行耶稣的道。这些真正落实耶稣的话的人，真的就是爱神了、啊。这种人，神要跟他显现。我要跟他显现，所以目的是人数越多越好，不是，而是这里面自认为自己基督徒的是不是真正的爱神，是真正照神的话活，这个更重要。对啊，如果我们用这个时代流行的看法啊，我们教会兴旺啊，多少人来聚会啊，那耶利米跟巴录要自杀了。那做一辈子的果效，就是人家都不信了、啊。从头到尾就师徒二人啊，耶利米跟巴录。对啊，耶利米他从年轻一直到老的做工，只有巴录跟着他，其他人都不跟，其他人都不信。从头到尾就只有巴录，那他是应该这个唾面自干啊，是不是？自行惭愧是不是？没有，不是。神说，对啊，我在你。生命当中是铜墙铁壁啊，人家要攻击你，可是打不倒你。只有他跟八路星，那就只有他跟八路星。对，你做完你的功了，对，感谢主，你做完你的功了，你有神的荣耀。好啊。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来同住啊！啊，所以主耶稣讲得更清楚一点的重点，不是更多人能够见到我的显现，不是我显现是有针对性的，是给哪一些真正爱我的，还不止真正爱我的，有的神的话就遵行的，这些人不是只是一时之间经历耶稣显现，耶稣要跟他们住在一起，而且不是只有耶稣出来跟他们住在一起，父神也要跟他们都住在一起，三一神要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以马内利的实现，啊，对不对？神与人同住嘛。好，24节。这些不爱我的人就不会遵守我的道。那不遵守我的道，那就这个耶稣的显现，他永远经历不到。所以耶稣选择跟谁显现是有前提的。这个人是真正爱神的，爱耶稣的。他这人真的就照耶稣的话去行的，这样的人，耶稣会向他们显现。好，主耶稣继续讲一下24节的后半段。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的道。这主耶稣也讲过，前面就讲过蛮多次了哈。他说的不是他说的，他说的乃是父要他里面啊做父要做的事。对，那这个不只是做事，不是只是停留在做事了，而讲更清楚，不是做事而已，道就直接是道啊。你们所听到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所以对耶稣来说，他从来没有一个不需要有那种神的道上面的创新，没有，这不是主耶稣最重要的。对，对父神的道传承传递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心玩意儿，不是。也因为是主耶稣这样的坚持，他传的不是别的，就是父要他传的，只有单单这样，所以他就显明了他自己真的是舍己。他告诉门徒要跟随他，就当舍己。那耶稣是头一个这样舍己。耶稣是自由意志的灵啊， 神的第二位来到这个地上啊，当然有他自己绝对的自由意志。所以主耶稣活在这地上的过程，有他人的想法，是的，一定有。只不过他没有任由他人的想法来主导他的人生，他始终有一个相信父神的那个相信在里头，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他的想法都经过他相信父的旨意的检验。也就是耶稣跟我们一样，有我们所谓的老我，可是耶稣的我并不老，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们之所以是老我，不是我们年纪大，不是，是因为我们这种血气主导的老个性是在的。那一份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像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一样的那种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都在我们生命里面。要照自己的标准看事情，不照神的标准看事情，那种倾向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你听我讲课啊，很难得很难得讲原罪说了，我根本不讲原罪说的，因为我不这么相信嘛。其实有更好的解释，不需要发明这个一大堆名词来解释所谓的原罪啊，对，不需要嘛。因为每一个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都跟亚当夏娃一模一样。虽然我们有直接摘的分别善恶所树的果子来吃，可是啊，我们是一样的，犯的是一样的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看事情的罪，啊，所以这里不需要讲到什么原罪不原罪，不用发明那种名词，对啊，什么本罪如何的这个罪那个罪，不需要，主要是你看清楚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哎，为什么那棵树神要取名叫分别善恶？就是如何来分别善恶，神要教导的，就透过这棵树嘛，透过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就后来摘来吃了，所以你才能够分别什么叫做恶，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意思了嘛。分别善恶就要照神的意思来真正分别善恶，离开了神的意思，你就不能分别善恶了。你所分别善恶所做出来的抉择，都是犯罪啊。所以保罗才会说啊，你的信心、你的言语、所有东西，如果那不是信心，你的行为、你的念想，如果没不是出于信心，你就是犯罪了。你不知道神的标准了吗？那个信心意味着那个你照神的，你甘心乐意照神的标准，才有这个信呢、啊。这个信不是迷信的原因，你照神的标准啦。你愿意放下你自己为中心看事情，你愿意把它转移出去，让神为中心来看事情了。对，耶稣也有这个过程，只不过他的那个我从来没有因为得罪神变成老我，变成出于血气的我，也就是他所有只要他长大能够那个左手分辨右手的时候，他就开始按照父神的心意来辨别事情，也就是他从能够分辨左手右手，能够分辨所谓善与恶的那个时间点开始，他就全部的照神的意思，他的心在那个时候开始作用。那能够开始分别善与恶，能够开始分辨左手右手了，他那个心开始工作着。所以主耶稣跟我们一样，有那个信的过程。而主耶稣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知道自己的想法，知道父神的想法，那个信的过程，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得之父的道。”真正的头一个在世上称得上舍己的，就是耶稣自己。哎，人家本身还是神呢，神的第二位，第二位不是比第一位小啊，是因为出场的次序啊，你必须有一个先后次序的话，那出场次序头一个 在圣经里面出现的那个对神的概念出场次序就是父神啊，所以你没得选的，你就是第二个啊，不，这第二不是代表他第二比第一小啊，不是啊，而是出场次序的缘故所以主耶稣他原来是跟父神同等的，不以与父神同等为抢过来的，他本来就是，所以不需要抢。可是呢，却虚己了，完全不把自己当做跟神同等了，取人奴仆的形象。所以在地上，他甘心乐意的过着所谓顺服神的生活。他自己本身是神，可是把这个神的地位撇一边了，他愿意过一个人的生活了，尊崇父神为独一真神的这样的人，所以耶稣伟大连，伟大到连父神都佩服啊，他把自己神的地位真的就撇清一干二净到这种程度，完全顺服父神。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他真的这样做，而且做到了。里面的思维模式都透过耶稣自己本身人的信心，对，他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了，完全是父神的意思。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耶稣讲的，不是我耶稣有文采，不是我耶稣有特别的神秘的智慧啊，跟你讲了，你看讲了那一摞一摞一套一套的，不是圣经你看到的耶稣所教导这些都不是耶稣自己的，是父神的。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支付的道。所以主耶稣真的完全舍己了，神的地位有神自己地位的想法，但是那些想法不用。完全的交托在父神那里，父神的想法只是我耶稣的想法，所讲的道也不是我耶稣自己，父神的，对，他就是那个保罗讲的那个示范啊，你所有言行举止要出于信心啊，耶稣自己就是那一个，如果不是出于信心，就是犯罪了，以自我为中心了嘛，以自己当标准了嘛。好，25节，耶稣继续讲下去了。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经将这话对你们说了。已经将这些话的哪些话，就前面讲这些话，关于三一神的这些啊，这些教导啊，都要关于这些啊，圣灵保惠师啊，来到啊，这个为。这个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们做预备的这些教导。好，我们常常看到基督徒会讲：“哎呀，我年纪大了，学圣经自小眼睛花，然后我实在记不住。”我一听我就知道了，这有问题了。他信错了，信到年纪大了还错，为什么？因为他总是觉得要靠自己去记。有没有遇到？因为你自己曾经讲过这个话，对不对？或者是你听到别的基督徒讲这个话，或者是你带的这些慕道朋友也好，或者是出信的弟兄姐妹也好，你在带的过程，他跟你讲这个话，对不对？你经常遇到的。可能你自己都这样讲，信错了，靠自己能力啊，靠自己能力这句话就是信错了。好啊，我还与你们门徒们同在的时候，已经将这句话对你们说了。你们讲这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了。我们现在学这句话的时候，这是已经是2000年后面了，不要讲2000年后面， 在门徒逐渐耶稣升天以后，逐渐老迈的过程当中，这句话是不是离门徒也越来越远了？对嘛，记性越来越不好啊，门徒们年纪越来越大了嘛。离耶稣升天的时间越久的话，这些越来越模糊嘛，对不对？对耶稣的讲课教导越来越模糊，必然的嘛。我们只是人而已啊，使徒们也是只是一个人而已啊。所以说，耶稣强调这个。我与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将这些教导对你们说了。他知道我们靠人的能力记不起来的，保惠师的作用，保惠师要带来的果效。对，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也就是。神告诉他的门徒们，学圣经根本不用靠你自己的智慧、智力、你的记性，不需要，不需要。信耶稣最重要的是你渴不渴慕神自己，你爱不爱神自己，这个最重要。其他有关系的啊，记性不好、记不得、没办法理解，这些全部都是神自己帮你做。信耶稣所有能力问题是神帮你做的，这叫做信对了。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是神让折弓断枪的，是神在止息刀兵的，不是你。属灵征战，我们大家讲起啊，传福音属灵征战，这个门徒啊，属灵征战，我们就觉得好，我打得好累啊，属灵征战，信错了，呵呵，你信错了。所以你才会有累的感觉。你信对不应该有累的感觉。你信的对的话，因为是神自己帮你打属灵征战。保惠师啊，这位圣灵是父差，因为耶稣名差来了，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你悟性不够好，是不是？圣灵要指教你。不是你悟性好与不好，圣灵知道你的悟性就这个点，就那么多。圣灵是知道你的悟性的，这个能力底线，他是知道的。所以啊，在神的眼中，你对圣经的理解不需要用你人的智慧，不需要你人的聪明，你只要爱神，神会派。善教导的教你，人理解能力不够好，神派一个能够耐心的讲到你明白的帮你，你懂意思了吗？更何况背后是圣灵在做，圣灵将一切事指教，你只要负责服就对了，你只要负责对于神说的话服。不懂也服，你有这种态度在，神有一天让你懂，一切是指教你嘛，如何让你懂？你很可能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跟你分析、跟你讲，你很难得遇到这样的牧师了，没那个时间了。更何况教了你以后，他以后讲什么？你会了，他以后讲什么？你都听过了，他以后讲什么？有些人会这样想的，对啊，所以我教你钓鱼，我不用跟你讲全部，你自己去钓钓看，你会钓错，没关系，对啊，你总要操练，对吧？很少的牧师一次性的不是让你钓鱼，钓给你看，每一节都钓给你看，真的不是透过你的悟性的。是透过你是不是爱神，愿意花时间，愿意花你的时间精力去好好来，虽然不是很容易懂的，愿意思想，愿意想，然后现在听这个牧师可能还比你年轻啊，一次讲2个小时啊，圣灵在背后这样统管一切在工作的，指教你，不需要你多聪明，可是需要你花时间。不需要你的能力有多强， 可是需要你敬畏神的心。所以不是能力问题，学圣经不是能力问题，是你爱神爱多少的问题，是你顺服神顺服多少的问题。因为所有有关于能力的问题，包括你的智慧、你的聪明，是圣灵的事，他要将一切事指教，并且还更重要，记性不好，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超过五六十岁之后，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不像二三十岁的时候，对啊，那是谦卑的说法，记性越来越差。你吵个架就知道，尤其是姐妹，那之前的那些事情，非要翻旧账的时候，记得可清楚了那我们我有对手，我是知道，我太太是非常聪明的人了，你跟她吵架，你绝对不会赢的。那几年前发生的事，巨细靡遗，全部像电脑一样，全部记得。对呀、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现在记性不好了。我觉得这是谦卑的话，是还没开始要用。如果真的要用的时候，那可精明，什么都记得。没有啦，这边讲到学圣经这件事，不需要你的记性多好。是因为圣灵让你想起耶稣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一切话是什么意思？你需要知道的，你曾经学过，然后你需要理解的，你需要记住的，神帮你记住。从学圣经开始，到服侍神。你所有有关系到神的道、神的话的东西，都是圣灵他答应你，让你记得的，所以根本不是记性问题。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理解过来了，你的服侍神一点不会累的，一点不会累，真的一点都不会。不是靠你的记性，就是靠你时间到了，你就坐在这里，你开始讲。就是靠你在街头上遇到这个街坊邻居的，你对他有负担，为他祷告，你看到他就开始跟他讲，然后你会发现很奇妙的是，神要你跟他讲的，你的嘴巴哈，就好像那个留声机一样，按钮一按，play 播放，又开始噼里啪啦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只要他肯愿意听，神就用你这样一直播放，对呀、啊。保罗在哥林多那一边那18个月不就是这样吗？放胆讲，不可以停，因为我在这里百姓很多，对不对？全部只是在乎圣灵的工作，跟人的能力已经没关系了。神要的就是你爱神，你愿意顺从神去行，那是神用你的前提。其他的根本就是不是能力问题，不是理解力的问题，不是聪不聪明的问题，不是记不记性的问题，不是神只问你一个，你愿不愿意爱神，照神的话去行。你有那个爱神的心，跟神有那个关系，其他都是神的事。你真正照神的心意的服侍，不应该是累的，因为你这样的服侍的模式。你越服侍越有能力，越服侍越甘甜，因为你总是体会到，你像爱的导管，那个爱的源头，不断的把爱流出去。你只是那个导管，你只是神的智慧的导管而已，一点都不是你自己多聪明，所以你不会累的，你不会江郎才尽的。你后面就是一个大老板，就是圣灵保惠师的大老板，他要教多少就继续教下去，当然你要时间管控了。比如说我这样讲课，我这样讲个闭着眼睛一讲，讲个3个小时，可能都讲得到。可是呢，完蛋了，我们弟兄姐妹，那你们要做的事，我也有要做的事，我必须要那个悟性来管制住这个被神的灵感动的我啊。所以你要悟性祷告，也要灵性祷告。你不能跟弟兄姐妹啊分享起你自己的经历见证，说哇，高兴的不要圣灵感动我讲了这样讲了40分钟，1个小时讲下去，为什么不行啊？不是圣灵感动，圣灵最大吗？为什么他感动我讲，我就应该一直讲啊？为什么不行讲？场子不是你的。 知道意思了吗？这段时间向神负责的是谁呀、啊？他讲可以，你讲就不行，因为不是用你的时候，所以你必须要有个悟性在那里，不是圣灵感动你讲4个小时，你就噼啪一直讲下去。课程定在那边就是2个小时的课程，对啊，那你就不要超过，而且就等于心理预备，期待是预备2个小时，在这边一起思想神的话，你结果讲了3个小时，人家要去接孩子，人家要去接下来要做饭，人家如果你讲，人家说不到，他就开始纠结了，开始挣扎了，我到底是听还不听啊？我你怎么还不停呢？我要做饭了，你懂意思吗？所以不是只有灵性啊，你不是只有灵性歌唱啊，你悟性也要歌唱。你祷告不是灵性祷告，你悟性也要祷告。有些姐妹一闭上眼睛祷告起来，哇，停不下来啊！祷告会里面，然后大家轮流祷告，停不下来3个钟头，大家苦不堪言了、啊。然后爱主爱到这真的对啊。别人啊，当前面的终于20分钟打完了，换我了30分钟，把前面讲过的事情再讲一遍。反正我有负担嘛，不行的。为什么？对呀、啊，大家聚在一起都是很宝贵的，你让大家都讲得到，时间有限，你讲够了，差不多了，你的悟性要启发作用，好吧？你们预计1个小时，他们3个一起祷告，你分成3份，1人20分钟，刚刚好嘛，对不对？对，你自己心里要有谱啊，你的悟性要有发生工作效果的时候啊。你不要因为你的爱主影响到别人的爱主啊，对不对？好的，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把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啊，你不要觉得哇，那好神秘啦，哇，圣灵都说会指教我，所以别人那、啊、里教导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教了，圣灵自己教。这又错了，对，又错了。是圣灵是守规矩的，连圣灵的工作都顺服先知的，因为先知造神的意思。所以不要把圣灵高举起来，其他人都不管了，那其他没有圣灵啊，你不行的啊。对啊，圣灵是守规矩的，圣灵按照真理的教导，这圣灵也顺从先知的教导的。啊，所以这边该守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对啊，你不止灵性祷告，你要悟性祷告。所以圣灵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是守规矩的指教。这个指教不是玄乎其玄、很神秘的啊，天外飞来一笔的，不是。所以后面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工作是。你怎么知道这个灵的感动一定是圣灵？因为它是让你想起耶稣的话了。所以圣灵的教导不是玄乎其玄，不是让你没有标准，你给你哦，反正就进到那个神秘里面，不，这个要圣灵带，不是。啊，圣灵带你很负责的让你清清楚楚，啊，让你对照着圣经的教导，一点都不打折扣，啊，一点都不混淆。然后时间该多少就是多少，啊，这是你的工作，是让你有次有序，是守规矩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像世人所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这，忽然这就天外又飞来一笔了，一下子圣灵要指导。一切的事，教导一切的事，一下子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现在怎么讲？我留下平安给你。你不要觉得这是逻辑上是分开来，不，它逻辑上连在一起的，上下文。除非他就是主耶稣讲的东西真的很明显的讲另外一件事吧，那你不要把它硬连在一起。那逻辑上很清楚，两件事就两件事。而你必须要承认，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两件事，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里面的一些 比较细微，可是很重要的连接点，所以没有看清楚就觉得根本就两码子事。不，比如说在这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跟前面讲的有没有连接点？有，对，有，哪里呀、啊？平安的定义，什么叫平安？无灾无病叫平安。我们人习惯的是这样，无灾无病，没有事情烦你了，你觉得平安？我们神的定义不是这样。神的定义是什么？平安的定义，诗篇里面的讲到，得神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那人，变为有福。有福啊，平安啊，有福的定义，神不觉得你得罪他了，你可能曾经得罪他，神也当做你没有做那件得罪他的事，不追讨你了，因为追讨到耶稣身上了。你的罪被赦免，罪孽被遮盖了，这个叫做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所以你从这个平安的字的定义上面，就是你在神面前，神不算你得罪他了。那你怎么知道神的这有关于罪呢？得罪神呢？因为神的。哇，其实神的话就是连接点，那个道本身就连接点。为什么讲完圣灵让人这个想，这一切是指教你们想起他的话，跟后面的平安连在一起呢？耶稣讲完圣灵将一切是指教你，讲完。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这就是平安。接下来看你顺不顺服啊，你顺服就平安了，对不对？你顺服就平安。圣灵保惠师把该指教的指教给你了，该记起神耶稣的话就记起来了，是不是就是平安？是不是？你只要顺从他的话，就是平安了。你就是活在那个神的保护伞底下。你人生总有要取舍抉择的时候，你取舍抉择的一句“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圣灵在一切的事上指教你了，指教下来了。这刚刚这近几天，我在看《大明王朝》，看到那个嘉靖帝。有旨意，那些太监呢？有旨意啊！今天不是嘉靖皇帝啊，上帝自己啊，有旨意，你不照着做就完全没事了嘛？你照着顺服，不管遇到怎样的风浪，那发旨意的罩着你了，那不就是平安吗？这种平安比起……你根本没有旨意在那瞎蒙，是不是平安多了？有旨意就意味着什么？前面的路早就帮你指好了，你只负责顺服，那就是平安的保证。所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耶稣留下的平安不是只是一时半会的哪一句话而已，他把那个运作模式跟你讲。你在人生那么多变化。几十年下来，有多少抉择会让你这个是掉到坑里面了？你照你人自己的琢磨，你不知道有多少坑要掉进去的。结果现在耶稣告诉你人生运作模式，你就等着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啊。等着圣灵在一切的事上指教你。你怎么知道现在是这个想法是圣灵的指教，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连出错的机会都没有啊！如果你熟悉这个模式，而且很顺服的照这个模式去运作的话，你连掉坑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平安？所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不是另外27节、26节分开来的，它是连在一起的。耶稣给你一个平安的模式， 你人生那么多坑等着你去掉，哎，现在可以不需要这个样子了。你每遇到可能的坑面前，你开始想一下祷告，主啊，你觉得怎么样？他将一切事指教你，你怎么知道现在这个想法？哎，这忽天外飞来一个想法，是真的就是神的？哎，他让你想起耶稣的话来印证，这就是平安。你每一个人生的脚步都愿意这样照这个模式去做的话，你是就是掉到坑里面的次数就变少了吗？为什么还有呢？因为你不见得理解对啊，所以还有可能掉坑里。不过你大大的减少那个掉坑的机会了嘛，所以就等着你越来越老练，这种思维模式越来运作越来越老练，基督就这样成熟过来了吗？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时候都在跌跌撞撞的状态，因为摸索那个模式啊，以前不知道这个模式，就真的就在纯摸索，不知道嘛。那个对照组的什么叫做理想的标准都不知道啊，那就对的人生就一大堆，这个跌来跌去的事情嘛。那可是感谢主啊，你愿意去学学看啊。一人虽然会跌倒，不至于全身扑倒啊！因为神用右手扶持他们了、啊。神怎么扶持？就这样扶持。这个模式，你不断的操练这个模式，越来越老练，越来越老练，到后来你跌坑的几率就变少。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这个，就是那个依从圣灵带领的运作模式，就是平安。那圣灵带领不是只是纯感觉的啊，闭着眼睛不断在唱诗歌也好，用方言祷告追求圣灵充满，不是。耶稣要赐的平安，不是那一种所谓的宗教上面的人的宗教上面的所谓的圣灵充满。保罗要你的圣灵充满，就是这个模式。你遇到事情照神的意思。你怎么知道照神的意思？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圣灵在这些耶稣的话当中指教当行的道，模式，这个模式就清清楚楚了。所以解经有多重要了？你合适的按着神的心意的解经，按着脉络的解经，就是支持你不至于偏行己路的底气，不至于偏行己路的基础，对。所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是真的留下平安，就是这个依靠圣灵，照着真理的圣灵，按照耶稣的话来带领你的人生，叫做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的什么？而世人能给的，不就是物质的吗？这些物质的都是一下子而已，一下子兴奋过去就没了。”股票涨了，高兴啊！它也有跌的时候啊，跌的时候让你不高兴好久啊。世人所事的不就这些事吗？对啊，哇，最近房子大跌价，我口袋还有一些钱，哦，对啊，现在赶快进场，对啊，三折了。我最近看到武汉这个旁边的房子2层是不是在5万边上？我看到，对啊，我特别注意啊。那以前这个一个平米多少钱？多少钱？现在是里剩零头。那什么样一种情况？哇，抄底？好吧，就算是你抄到了，就算是你接下来不会再跌。你高兴个2天也就没了，对吧？世人所视的就是这个样子，对，你撑不过3天，你的高兴不会撑过5天，这是世人所视的，给你钱，给你权啊，给你好像比较有满足感啊，安全感，结果这些满足感、安全感，老实说，撑不过几天。再过几天又有新的事情出来了，有一天我也要病的，我也要死的，换我病换我死的时候，那一些世人所视的算什么？对，最近那个 那个叫就那赚了很多钱41岁的那个年轻人补教业的，他哪知道，他哪算得到啊？他41岁会死在跑步机上面，没死之前还大放厥词，这个话那个话，全世界都是华人世界都听得到。只要打仗，我先捐个5000万，那全部人都知道他了嘛，对不对？他哪知道2个月之后他就这样死了，世人所视的。可惜啊，都是优秀的人啊，都是聪明人啊，对，一表人才，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可惜啊，他没有那个耶稣给他的平安，不知道。不知道，对啊，就是不知道嘛。耶稣留下的平安不知道嘛？我感谢主，我们知道。啊，这种依靠圣灵，依靠圣灵让你想起了耶稣的话，依靠你来学圣经，理解圣经真正神的用意，这种生活模式就是你的平安。我所示的。不像世人说，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不需要忧愁，也不需要胆怯了，你不会死啦。对啊，你下一次可能几年之后，每个年纪不一样了，时机不一样啊，这个癌来到了啊，这个癌那个癌第几期了？我跟你讲，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顶多我美好的仗打过了嘛，对不对？我也该休息了，我感谢主。你如果心态这样的话，反而越不容易让你早死。你心放宽了嘛？对，他们还没有信主人叫豁达了嘛？这种人，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得癌症死是吓死的，对吧？太突然了，没有心理准备，慌啊。那个一慌了以后，你心情就被影响了，你生活也没办法好好过了，你没有办法喜乐的心是良药了。常常那个癌症到后来死，发现是吓死的。我感谢主，你不会了，你有平安了，你就耶稣工作的模式，耶稣在你心里祝福的那个范本，你都知道，你都有，而且你照着做。所以耶稣说，你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没必要胆怯了。对。顶多美好的仗打完了嘛，我也该休息了嘛，感谢主。不要忧愁，耶稣为我预备的地方早就在那里等着我了，我干嘛忧愁啊？所以你连死都不害怕的人啊，这什么东西好怕你？对啊，所以啊，现在耶稣教导这个生活模式，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生活模式，对啊。耶稣留下来的平安，就是你依靠圣灵，圣灵引导带领你，按着神的话带领你的生活模式，这就是你的平安。你就跟着耶稣的话走吧，那耶稣是跟着耶稣走到底是什么？对啊，少年官他缺哪一件？我不知道你理解的那个福音专题了没？少年的官呐，如果你理解到现在只理解啊，缺的就是变卖所有了，你没理解对。你也没变卖所有的，哈哈，你怎么觉得你有你能够有那个底气，能够承受永生？那个少年的官听耶稣讲那么一大通以后，他还是没有啊，缺了哪一件呢、啊？我问你缺了哪一件？耶稣说你缺一件，真的是变卖所有的吗？对啊，如果你再看更仔细的，耶稣那一句话讲了2件、3件事情。第一个，变卖所有的，变卖所有的就能够怎么样？积财宝在天。第二件，积财宝在天。第三件呢，还要来更重，缺少一件呐、啊？怎么耶稣讲了3件？因为前面2件是同一件。那对啊，变卖所有积财宝，这同一件事嘛，对不对？只是先后次序的必然的嘛。那只有一件，那为什么耶稣讲2件，缺少一件，我就讲2件？因为第一件告诉你，第二件才是需要的。 第一件变卖所有的，很少很少人做得到，对吧？我不敢说没有，或许真的有这样的人，对啊，真的变卖所有超级穷人，对，或许真的有，可是很少很少。可是即使你变卖所有的，你在别的事情的角度上，你都能够做到什么标准？所以那句话告诉你是你人不行，在人不能。真正耶稣要讲的缺那一件，那一件每一个人都缺的。可是呢，你可以很容易就补了，哪一件呢？跟从我，跟从耶稣，跟到底你就进天国了。跟耶稣继续一直跟，就是跟着你就承受永生了。因为在神为什么能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你跟从耶稣。你可能跟不好，那整段圣经没有告诉你要跟到百分百。整段圣经说你愿意跟，你跟了，跟的好或不好，至少你跟了，你跟了就能够跟到天国去。你跟的不好都没关系，跟了，你跟随耶稣啦。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思维模式，你面对每天生活的思维模式，你跟着耶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让你跟随耶稣啊。他将一切事指教你，你继续跟着吧，你跟着他的话，所以你记性不好，神知道啊，让你想起耶稣的话，所以你要好好学圣经，才有那个资料库让你想起啊。如果像慕道友的时候呢，你对圣经只有了解那么几句话，换来换去也就是那么几句，对不对？啊，感谢主，你还有，因为你得救了，你还有那么几句可以让你想。神给你丰盛的人生，不是只是出席那个阶段而已啊！你有好多的圣经可以学啊！你学越多，因为记性不靠你自己嘛，你学越多，你需要的时候，圣灵就让你想起来。所以信耶稣应该是很省力的，你服侍神应该是很省力的，你就好好学圣经，把圣经学通了，通不是时间够，是通。你要学通需要时间是没错的，你学通了以后，完全是圣灵的挥洒，你的服侍，你的也许要讲道，也许是分享啊，也许是做见证，完全就只是圣灵的挥洒而已，你是很省力的啊，不需要你这个江郎才尽，一个礼拜要花20小时在那边准备讲章的，不需要。啊、哦，这个模式，这个生活模式，按着圣灵的引导带领，他的指教，他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这种行为模式让你有平安，让你有平安，不是只是那个你没无灾无病的那种平安，不止，也不是也不是只是啊那个对呀、啊，你以后只有永生的那种平安而已，不是，这是很实质的，可以落实在你生命每一个时刻。各种状况可以帮助你不要掉在各种变形的坑里面，那种思维模式，那种行为模式，就是依从圣灵，就是你的属灵生活这种行为模式，它给你平安。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了，对，下一次把14章讲完再接下去哈，对，今天就停在27节。来，我们先结束祷告吧。结束祷告以后，我们有疑问发问，有分享来分享。来，李伟霞姐妹，你来带我们祷告好吗？谢谢。等公弄吧，话筒打开来喽。哦，那 不方便了，啊，来，谢谢。
都系你赐俾我哋个咁大嘅福气，我哋知道我哋做得真系好不够，我哋真系不配。你教导我哋有咗呢个命令，有遵守呢个命令，这样我哋真系在日常生活中好多时候都系有咗呢个命令，就唔好遵守呢个命令，讲嘅也一样，做嘅也一样。这样，求就求主你赦免我哋嘅罪，求主你用呢个宝血洁净我哋，也求主你。能够将你嘅话语藏在我哋嘅心中，免得我哋犯罪得罪你，而且有咗你嘅话语，真系要遵行你嘅话语，从日常生活中去实践你嘅话语。我哋知道我哋跟随你，唔系我哋跟随得好唔好，但系我哋愿意有苦心嘅跟从你，都系蒙你悦纳嘅。只系求主你帮助我哋每一位来到你嘅面前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好咁去爱你，去遵行你嘅话语。我哋感谢你，赞美你。你求主祝福你个仆人叶牧师，祝福佢有美好嘅身，有健康嘅身体，有美好嘅灵性，继续牧养我哋。亦祝福来到平台嘅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好咁为你践行你嘅话语，活出你嘅话语，在人群中能够去见证荣耀你嘅美名。感谢主，求主继续带领我哋，感谢赞美你，而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
阿门，
谢。
感谢主。
有疑问有分享吗？